主，我们歌颂你，我们敬拜你，赞美你，我们的心中里面不断的安慰说，好像诗人所说的，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若我们的生命没有你的慈爱，这个生命就算不得生命了。若我们的生命没有满有你的慈爱，这是一个贫穷的生命，这是一个孤单可怜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被你的慈爱充满的时候，这不仅是一个活的生命，这是一个美好的生命。谢谢你，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是在我们身上的应许，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是的，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因此我们要赞美你，因此我们要歌颂你。因此主啊，我们不断地说，你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叫我们的生命得以美好。是你叫我们从黑暗进到光明，从死亡进到永生，从绝望进到那荣耀的盼望里。父亲主，是你改变我们的一生，你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一生，是一个不同，有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一生。因为你的慈爱领导了我们，因为你赦罪的慈爱领导了我们，因为你医治的慈爱领导了我们，你是让里面叫我们活过来的，叫我们能够有勇气活过来的，那个慈爱赐给了我们。你不仅恩待我们，你更是说你要与我们同在。不仅把恩典给我们，你这位恩典的主，你说要与我们同在，叫我们靠近你，叫我们紧紧抓住你，叫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自我自见，我们的小聪明，全然的依靠你，就真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经历到你的慈爱。当我们越依靠你，我们更是要这样的说，我们的生命满有了你的慈爱。过去我们奉为有你，如今我们真遇见了你。过去我们求的是恩典，今天我们要的是恩典的主。过去我们要求你的帮助，如今我们大声的宣告说，你就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磐石。多少时候要不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你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神，你是叫我们得胜的神，你是叫我们活在你的医治身心灵都得以健康的神，你是叫我们得胜的神。更宝贵是确实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 就是永生，你的同在就是圣洁，就是公义，你的同在就是能力，就是权柄，你的同在就是智慧，就是聪明。主啊，我要你，我们要你，我们要更多的有你。你确实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你是我们一切一切。因此我们要回应诗人所说的，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不在你里面的。我们现在知道对我们没有益处，甚至我们强求与我们有害。我们只相信我们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都在你的里面。再次就在这时候，把我们不仅带到你的圣宝座前，把我们带进那内室，把我们带进那隐秘处，把我们带进那藏身之处，把我们带进你的里面。得着你在我们上的工作，得着你在我们上的恩典祝福，祝福把我们带进你的里面。我们要得着你自己，我们要得着就是你自己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圣灵，圣灵，哦，亲爱的保卫师，带领我的那一位，凡被圣灵都神的儿女。圣灵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这些属于神的儿女，不仅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就在我们定睛注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让我们整个人，我们的灵，我们的魂，甚至我们的身体，都要进到那永生神，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神为我们预备了那天父的爱。天父怎么爱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爱，没有条件，不仔细，不改变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再次充满在我们的灵的深处，让我们再没有一点的疑惑。神爱我们，是全然的爱我们。我们不再进到谎言的里面，我们不再活在疑惑里面。不论是顺是逆，我们都知道神的爱从来没有改变。不论是我们有，是我们没有， 不论我们的得着或是我们的失去，不再改变我们的相信，神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以至于没有一样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是我们撇下所有来得着基督，是我们被基督得着，我们就把万事看成粪土。过去我们以为有益的，如今我们都认为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把我们从世俗里面分别出来，在基督的荣耀里，在父神的大爱里，圣灵圣洁的灵就在我们身上，就在这时候做那分别为圣的工作，把我们这个人，的全人，把我们从世俗里面分别出来，让我们定义得着，以得着基督是我的至宝，更多圣灵把我们带进去，带进基督的里面，把我们带进父神怎么爱基督，父神也怎么爱我们的里面，全然的爱，没有保留的爱，浇灌我们，神的爱浇灌我们，神的爱浇灌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女，父神你怎么爱基督，这样的爱也落在我们的身上，耶稣，神的爱，原来这样的爱，叫我们不能够与神隔绝的爱，是在基督里面预备的，是你的话说的，是在基督里面预备，不是我们造出来，不是我们集出来，是在基督里，在我们进到基督里，父神的爱怎么爱基督的爱，也就落在我们的身上。耶稣，爱你，爱你，爱你，全然的要你，我全要得着你，我要得着你是我的至宝，因为得着你以后，我深深知道。不仅我一切所需你都会供应，我不能的你会帮助我们，我不足的你会加添我们，但如今我更知道，只要我进到那里面，我可以领受到天父的爱，因为这样爱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得着，因为这样的爱是父神的爱，只有当我在基督里， 只有当我们进到基督里，这个爱就在圣灵的帮助的底下，圣灵的引的底下，就要灌在我们身上。哦，就在这时候，你说浇灌，你说神的爱激励了我，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原来父神的爱浇灌在心中，涌进来，涌进来，涌进来。像那个山崩开一样，好像那个土石流冲下来，冲下来，冲下来，好像那个山崩开，那个雪冲下来，涌进来，好像那个海啸带出那个海浪冲上来，冲上来，冲上来，更多，更多。哦，我们要浸泡在你的爱里面，我们要随着的爱，哦，在你的爱中，我们愿意把自己全然的放下，我们再没有力量去抵抗，我们再没有力量去拒绝。我在你爱中，主啊，你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你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原来神的爱浇灌了我，圣灵，基督的灵，上帝的灵，把我们带进这个真实的里面。神就是爱，你就是爱，你就是爱。再没有一个谎言，再没有一个困难，再没有一个试探，再没有一个引诱，再没有一个逼迫告诉我们神不爱我们，再没有一个谎言，再没有一个试探可以引诱我们，叫我们离开神。更多，更多神的爱，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我们需要你的爱，我们需要你的爱来医治我们，我们需要你的爱来释放我们，我们需要你的爱来拿走我们被你的心中的控告。不仅从外面来控告，到时候我们也自己在控告自己。哦，主耶稣，哦，耶稣，主耶稣，哦，耶稣，耶稣，
你爱召唤我，你爱渗透我生命，你爱召唤我，你爱充满我，像瀑布一样，
耶稣，耶稣，
来充满我，深渊与深渊深深相依，你爱。 浇灌我，
浇灌我，
你爱充满我，你爱医治我，你爱恢复我。
耶稣，耶稣，
你爱奇妙的，你爱浇灌我，你爱。得到我，你爱更新我，你爱充满我，你爱恢复我，恢复我。你收着我的样式，恢复。恢复我，按你的样式，
耶稣，耶稣，
照你的形象，你创造我，你恢复我，你爱充满我，你爱浇灌我。深渊与深渊相依，你波浪洪涛漫过我心，漫过我心，让深渊与深渊相依，你波浪洪涛漫过我心，你的爱浇灌我，你爱充满我，你的爱医治我，你爱恢复我。在伸缩中要赞扬你，借你的荣耀和能力，以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歌颂你。我在伸缩你慈爱，歌颂你的心事，到永远，
到永远，
到永远，到永远，
到永远，
到永远。
耶稣，耶稣，
在你爱的恩典里敬拜你，爱你主，
耶稣，耶稣，
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
爱你主，深深渴慕你，在你爱里来爱你，在你恩典里回应你的爱，爱你主，
爱你主，
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
爱你主，
爱你，
深深爱你。
是你所知道的，我们爱你多少你知道，比我们自己知道还更清楚。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我的神，我们愿意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你，可以把很多事情放下，只是单单为了爱你，那是因为你自己把一切放下，为了爱你来拯救了我们。因此主，我们再次说，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纵然我们爱得不够，爱得不足，但主，我们愿意尽力。主啊，你来告诉我们，你来印证我们，到底我们爱你有多少？做的就是尽我们的力量，我们甘心乐意的尽我们的力量，因为就是我们能够尽的力量，也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爱你耶稣，亲爱天父，爱你，宝贵的宝贵师，我们爱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继续用的爱来吸引我们，继续用的爱来激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25节到32节是讲到，我们不是要明白什么叫圣洁，我们要明白怎么领受这个圣洁。那当领受了，明白领受了，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圣洁活出来？所以从25节到32节。我们不能够说这已经把这个全部都好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样数出来，不，最少 保罗这边提的五件的事情是可以帮助我们去 identify 一下，或者我们自己的省察一下，到底我们是否活在这圣洁的里面，是否把我们从基督里面所领受圣洁活出来。所以这里有五样事情，我想昨天我们开始提了一点，不过我想今天我们就看看花点时间在 这前面这两处的圣这两个事情上，就从25节到28节。一个呢就是不要说谎，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生气，那后面我们再如果有时间我们继续再看下去。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25节到28节，我们来读一下。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所以你们要这个弃绝，这个字是很强调一个字叫弃绝。一说呢，不要问我，不要问呢保罗说我们不讲黑谎可不可以讲白谎，没有这种事情。如果严格的说，这是绝对的，你讲的要绝对，你知道多少，你了解多少，你就讲多少。那你还是要问呢，昨天我们也稍微的思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谓讲谎言，我不是鼓励哦，我只是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有个哲学家讲过这么句话，要一个人不讲谎言，意思说相对这个人每次讲的话都是正确的，这是很难的事情，用他的话叫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你讲一句话的时候，你会考虑到你的所谓的利害，你讲一句话有好处吗？或是这个讲一句话的时候，会不会让我失去一些东西，或是我讲一句话会不会多得一些东西。先不要说这个，可能讲的太我们就讲具体，你讲话不要讲一句话让他不高兴，你看这就考虑一些东西，不，我要讲的准确点，免得他误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考量？是因为在你的言语的表达，或者言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显明跟人家对话的时候，或者在讲这事情的时候，你有很多的考量。考量从哪边出发？考量是从我的出发。我不要因为讲东西的用这句话得罪人，或者讲这东西的本来那个人对我的印象不错，突然我讲这句话他觉得我无知，觉得我幼稚，你看我只讲这句话，或是这样子讲话，他就不喜欢，以后他可能不喜欢做我的朋友，如果他不做我的朋友，可能我一些好处就没有，会有这种事情。我再次说，语言不是语言的表达的能力，那是很重要。我比有语言的表达能力很差，所以常被人家误会。不，还不是表达的能力的问题，是动机的问题。你的语言语表达出来的很瘦的，是你动机。所以现在学，其实以前在职场在学，出来做传更要学。因为我很多时候牧师讲这句话，我心想我从来没讲过，牧师讲那篇道里面在讲我，我说我在讲道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你这个人，因为我这篇道不是为你做。很多这样，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这个自己跑过，有个姊妹跟他说欧牧师在讲我杀鸡，在美国很少人杀鸡的，我说我怎么会讲到杀鸡的事情，我也很难辩论，因为他听到是这样，所以唯一的我跟他说，跟我妻子说，那要不要回去跟他再把那个录音带拿来听听看，我没有讲杀鸡这个事情，很麻烦。因为我讲话的时候，我受一样事情的影响， 我的动机。坦白说，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也受你的影响，你的动机，所以误会就这样产生了。我觉得人的困难，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一直是一个困难，是一个困难。语言的表达从某角度上很可以很诡诈的，语言的表达从某个角度上会带出，可能带出很大的利益，同时也会带出很大的伤害。你有没有听过我这个人好会讲，死都被人讲成变成活的，甚至有一样就说，你看看这一个谎言讲多以后，大家就认为那是事实，所以媒体是很麻烦一件事情，报啊报啊，然后新闻每个钟头都同个新闻都这样的报，所以你一天如果每次你看这个电台都听那都每次听到那个新闻，这次是这个主播那个下还是讲那个新闻，那个稿子差不多一样，你突然发现这个变成一个事实，等到那个事实真发生的时候，这时候在台湾学会一句话叫做这个这样的是这个你怎么造谣啊，你怎么讲这个谎言呢、啊？用他的话，他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论，这可以，一说他有这个权利，虽然是假的，虽然没有把握，但是我认为想来想去就应该这个样子，他把自己的动机放进去，这人犯罪开始，亚当夏娃犯罪就这样子，就这个样子。所以一个人有了基督的以后，所以主耶稣这样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这很不容易，因为你的怎么表达，你怎么选你的字，你的词，都跟你的动机有关的时候，很可能就说表达出来的已经跟原来的事实有个距离，甚至把那个事实模糊到程度给人家有个叫做考虑的这个可以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给他一个这样一个机会也好，说一个呢空间也好，看怎么说呀。所以有时候你还蛮啊，牧师，你这样子是对不对？是你刚刚讲的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我也不说对，也不说不对，我就说你知道就好。讲完以后，大家一起进到空虚的里面，进到谎言里面。所以我想跟那个牧师，你可不可以教我讲道？当然，我讲道这个没有怎么样，没什么了不起，或是我只努力在学习。但是我如果一个人，你要我告诉牧师怎么去讲道，我一定要告诉你怎么去听到。如果你不会听到，你很难讲到。我认为，因为你听那个道，人家那个讲员不是这样说，不，你听完以后都是听你喜欢听的，扭曲那些不喜欢。如果这变成你听到的习惯，很明显的，你讲到时候这是你的一个所谓的讲道的方式，或者讲道的一个的所谓的这个方法或者习惯，很麻烦。兜了这半天，牧师讲讲都负面，那正面就是学基督，有了基督。所以我常讲的说，当你在讲话的时候，我要分辨。第一个分辨就是神的话，这合乎真理吗？有一次啊，也在国外，我的牧师告诉我说，有个弟兄啊追一个姊妹，然后他就跟这个姊妹说，你就是我的妻子，因为神告诉我。那当时我就问这个牧师，那你要跟那个姊妹谈谈，那个姊妹说我一点感动都没有。那弟兄是在查经班的，那个弟兄坦白说还蛮看重圣经的，弟兄就用解的圣经还译出的圣经我记不太得， 这是印证。但那个姊妹一点感动都没有，所以是都弟兄姊妹啊，保持一个关系，但是意思说没有再进一步发展他们的这个关系。大概过了几个月以后，过了半年，他这样所谓的追他已经追了大概不是几个月半，那个追一段时间，最后他发现没有什么，就他就说一句啊，跟别人这样话这样再传出去，这姊妹不是生活预备。当你听完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发现就是一个基督徒啊，就是他认为，但到最后，因为从开始，我牧师为什么来找我？我那时候还是传道，他问我哦，他永亮，你觉得是你怎么看法？因为牧师听完这个弟兄跟他说这个姊妹救他的时候，还隐约一些惊，牧师也觉得不是很对劲。但从不同角度，这牧师很讲究婚姻，所以呢，啊，这个个性啊，我倒从灵里面感觉到，哪有这么多事情？特别人家姊妹一点感动没有，你就勉强，甚至有点好像你不嫁个不行啊，你不嫁就违反神的命令，可以这样子吗？如果两个的关系基于恐吓，基于所谓的利害，这是两个人关系的建立的根基嘛，出发点嘛。我讲这些只是举个具体的例子，你觉得这种事情你没有碰过吗？有一次，有个弟兄，哦，就讲弟兄，不要讲太多。他告诉牧师，你上次讲一句话，再讲到这讲一个事情了，网友很多人听得不高兴。我听完了以后，我说什么事情？他就讲那个事情。后来想半天，我讲就没什么错啊，也没什么不对，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我们需要这个要留意。那当我要问的，如果是有人或者有些人很不同意，那我就跟这个弟兄说，你要不要告诉我，我可不可以去跟他们解释一下？他不好告诉你，因为告诉你的话就觉得人家说，哦，牧师你怎么知道，是因为这个弟兄说，哦，这个就引起很多的，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不认为错，我真的 很去思想，错就错了，对就对了，但是如果被误会我需要解释一下。就像好像我根本讲到没有说杀鸡，有人说我杀鸡，说他讲的杀鸡。 OK anyway， 最后他不讲，最后我就问了一下我的传道，几个传道，你有啊，那牧师你讲过，那这个有什么困难吗？有什么不对？那牧师你讲的很好啊，啊！最后就问这个弟兄，他是教会的平信徒领袖，所以就问了其他几个平信领袖，我讲过事情有什么不恰当吗？有什么不好？每个人都说没有问题啊。所以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是这个弟兄对我讲这事情他不同意，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说，欧牧师讲这个这样不对不对，所以另外一个人也不好跟他反抗啊。欧牧师就有时候会讲一些事情这个样，他就认为那个人同意他所讲，然后他用那个人就说，不仅这样还加上好多人认为你讲的不对，其实只有第一个他认为我不对，最多是另外那个人认为我不对，谎言就这样出来。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后面讲出来，个人与邻舍说实话，这句话邻舍不是说像我们讲的隔壁住人舍，就你四周的人，那这个诗人特别这边强调是这个属灵的家，就其他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在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需要一个一体，一个整个身体，我们一定 要讲实话。坦白说，当我这样的，我用这个原则 来处理事情，跟你讲，不见得每个人都开心。有时候，所以你跟我谈，正要谈问题，有时候我说这个问题你没搞清楚，有没有问清楚？那如果问清楚，为什么？如果你看，我跟你讲说，如果这事情我跟你跟我讲完以后，我说你去处理，那为什么不去处理？为什么不去处理？底下就出这个问题了，因为他去处理的时候，很可能，我不说一定会讲，可能讲，这是欧牧师叫我处理的。那我要说在这里，我叫因为我是授权给你去处理，但是你怎么处理是你要负责。我怎么跟你讲这个事情的原则，这是你要听见。但你有没有把我的原则把它多加一点或减少一点，以至于说这个去处理，你觉得不要碰到太大的反弹，然后最后说怎么会这样？这不是我说，是欧牧师说的。人太复杂，这种事情常会发生。有一次有一个同工打电话给我，这个事情欧牧师，这个事情不合理啊。但是那个就这个同工打电话给我，然后他说处理这个事情，他说另外一个同工要他帮的，就说要准这个事情，因为是欧牧师说的，所以他这个同工是负责，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合理，因为教会的规矩不是这样，那欧牧师也不会这样，所以他就跑来，那欧牧师你真的就要这样处理吗？我说这个事情教他处理，但是不是照他的方法，不是照他的心意，是照教会的原则。那网友他加一点减一点，哦，搞得整个这两个人的关系搞得这个部门了，所以以后这个人你还觉得还可以信得过他吗？我们都说做事情不难，真的人相处太难，人是把事情带过来，所以你真的需要知道事情处理的前面以前，你需要知道后面那个的背景，所以那个动机是什么样。当我跟一些同工说你去处理，我的原则是三个，你怎么用的方法，用你的比如说什么的时间啊，用什么的口气啊，我说这个是你是要去负责，因为这是一个成熟。那我意思是说，我所告诉你的我要负责，你怎么去做的，你想要怎么做，你自己要负责，你不能都丢在我身上，因为这是大家都学习在成长。那更要紧，从我的角度，我要维持整个的团队合一。我不太喜欢这样说，这个欧牧师你去处理，那我去处理以后，我就照原则，照他希望看到的果效来处理。那当时我要中间的提，所以我常会说，我在做，我要这样的做一二三，你同意吗？可以啊，然后完之后，那四五六这样可以吗？那到最后，如果是一二三四五都是你同意的，最后事情有困难的话，你要帮我扛这个责任。我讲的这些可能你听得懂，你可能听不懂，我只是说当我们中间没有把事情弄清楚，教授这边说实话，整个的团队从两个人开始，从二十人开始，从两百人开始，从五百人开始，你会进到一片混乱里面。所以有时候人家跟我谈一些问题，最后谈的，你跟我谈这么多问题，这个的问题，其实都不是他们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没把事情处理清楚啊，你就让事情跟他的模模糊的过去，跟另外一个是模模糊的过去，跟那个活搞了一大堆。我不是说嘛，有一次一个传道跟我说，牧师，我们有时候跟一些的平信徒领袖谈，那觉得很挫折。啊，因为平信徒领袖跟他说，牧师啊，你们不知道我们在职场我们的生活的工作的困难，我们有很多压力，很多的试探，不像你们传道人很单纯 预备一下讲章，甚至有时候都就是在灵粮堂，也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讲，不然你要关怀等等的。所以、如果心情不好就祷告告，然后就到我们唱章诗。你都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多么有压力，多么复杂，那你们传道人很难了解我。不是一次，几次完以后，我就跟传道人这样的说，如果再有人问到这个问题，有评论问到问题的时候，你要跟他说，第一个你要承认你们很复杂，而且我定义要过一个简单的生活。我定义，我也跟他们提过，但是因为我是你的牧者，我是你的传道，我是你的小组长，所以你们有问题都拿到在我的面前要我回答。所以问题在这里，你很复杂，我很简单，但只要把你的问题带到我这边上，我这个简单就变成复杂了。不，你的复杂是你的复杂，我的复杂不仅你的复杂，还有他的复杂，还有他的复杂，还有他的复杂。所以我们昨天说，你不在天上走兜圈了，你要下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太难，解释不清楚。你说很复杂，我同意，但你说我很简单，这是我刻意过简单。因为什么？因为我所面对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许多人的问题，都很复杂。所以我的处理是往一个一个问题我要把它解决，不然我凑在一起 一大堆混乱。所以很多时候我还是问到这个，你说这个人有问题，那个人有问题，那最后你是在问，既然说你认为有问题，那你怎么去处理？所以你需要那处理的当中，我觉得这句话就很重要，与邻舍说诚实话，不要为了面子，不要为了他高不高兴，处理事情就要处理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字很重要，叫互为肢体。当然不可能的，就左手信不过右手，请问他们可以合作吗？那不可能的事情。手信不过这个脚，所以这个脚可以带着手跑吗？如果这个手信不过脚，脚说 OK 你自己跑算了。我认为在我的经验当中，不能在职场再讲，所以呢，你看到一些职场一些的资深的这些所谓在职场有成就的这些的退休的这老板，或许现在已经很有成就的老板，你问他在公司里面最要紧，他看员工，你找到他来，他说我要找一个诚实的，因为唯有这样我可以信得过他。那感谢主啊，你是他的同事，你是他的主管，甚至你是他的部下，你一天看跟他在一起，你不能够分辨他是否真诚实吗？这句话讲的可能不太恰当，如果你不能够分辨他真的诚实不诚实，可能问一个问题是，你自己本身诚实吗？你跟他敷衍敷衍，他当然要跟你敷衍敷衍，你跟他讲一些所谓的有的没有的，他也会跟你讲一些有的没有，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都希望得到好的东西，有责任都把它推掉，每个人都这样 everybody。 所以语言当中是非常是一个 tricky， 非常是一个这巧妙的东西，可以这样的说。所以你读到初代的教会使徒行传，你读到这第一个的教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谎言的问题啊。有没有听过一对夫妇？因为大家都这个变卖一切房屋公用，在那个的当时 situation 有这个需要，这对夫妇就做一件，我也会把我的田地把它卖掉，然后我会把卖这个田地这个钱拿来奉献给教会房屋公用。常常在我们解经的时候，人就问到说，为什么如果他那个地可以卖100万，但是他拿了50万，他只给教会50万，比如这样说。所以呢，当然彼得看到他们父就问他了，看到第一个的时候就问他，为什么你讲谎话？所以不是说 你如果你不奉献你不卖没有问题，你卖了以后你一毛钱不给教会也没问题。整个的谎言是在这里，整个谎言说，他说我已经要给教会，因为他要给教会的人尊重他们， 但是他们所做的却是一个不尊重神的事，可以听得懂吗？他要得着大家对他们尊重，哇、哦，这个人没有错啦，很有钱的、啊，或者说他愿意，或者有没有钱不想，就起码他愿意把他所卖的这个田是吧，出全给教会，以至于他赢得人的尊重。不，同时他做一个不尊重神的事情，因为他献给教会、捐给教会，或是献给神，是为神做的。是为神底下这些百姓做，因为房屋可以共用，因为有些人很穷，有些人在信主以后生活很困难，所以你会发现，当你读这个教会的时候，神处理教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说的谎言，第二个处理教会的问题就是埋怨，后面所读到OK， 那是另外一次，我不是要讲《使徒行传》，我是用刚刚那个谎言那个。所以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你听到一个事情来，当你要面对，你要做个决定的时候，第一个，这个的人他处理的事情，因为那比较客观，是跟圣经的原则，尤其他是主内的，他觉得有因为那那。如果你跑来问我说牧师啊，我这个事情啊，这个我要这样的处理，牧师你觉得怎么样？其实我不知道你觉得你马上回应是什么。其实你问一个问题，我喜欢问你三个问题，因为搞清楚。所以底下就问了，你为什么问我这个事情？问我的意见，因为这本来的权利范围。当然他问我很好，因为这样的话，他意思说他是。这个所谓的顺服我的，或者这个所谓的 submit， 这个叫做照我的次序，他先跟我 check 一下。所以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想？这个问题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个问题你要这样的处理？我要问他一下，他有个理由，他有个理由很好、啊。但是在这个对话的当中，我就在问，这个的理由有跟圣经的原则相反吗？那第二个，我觉得如果他在跟圣经的原则没有相反，那底下说为什么你要这样的处理，或是你要这样的，因为处理总要说话，你要跟人家处理，就是你要跟他处理，你要跟他讲这个事情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就跟他讲？底下这个这句话讲得很不恰当，不要对什么人就讲什么话，好像你比较这个。我意思是说。你讲这个事情，跟你讲事情，是你在留意你自己的利害的关系吗？免得那个人好像不高兴，甚至免得那个拒绝。我们最怕就被人家拒绝，最怕人家说不可以、不可能，所以说我不同意。现在不要这么严重，说我不同意，那个人就会生气。啊，这个常识。所以你在谈话的当中，你就觉得哦，原来这个人是。因为这个处理事情那个对象，他有了解那个对方一些的想法个性啊，因为都在一起相处，所以他会用这种的方式来表达。这是我开始要留意的，在表达当中，这是智慧，这是聪明，这没有，但是我要开始留意这个动机对不对。但是这要学，不是一下就学会。如果原则对了，动机也对。我比较期待的，或者我蛮有把握，事情就会很顺利的，应该这样的说，就很容易的顺利的发生。所以如果过一两天碰到这个同工问我说，哎，我说你上次不要跟我说去跟谁要跟哪一个部门处理这事情，你觉得怎么？很好啊，对方也很同意啊，那我就知道这个过程走过来。是蛮合乎一些应该有的原则来走过来。那有时候在听听当中，我说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兜个圈子来成就嘛。那当然是可能是他的问题，可能不是他的问题，可能他以为对方的问题。你看我一讲把事情又弄得很复杂。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情，夫妇是这样，父母跟儿女是这样。有一次，这个父母跟那天我讲完道在国外的时候， 突然说，如果我们家中还有一些不洁净的东西，把它弄。因为很多人的家中有那个以前叫录影带，有没有？叫台湾运过去的，什么叫做这个蓝与黑的啊？什么什么窗前窗、窗内、窗外的，就看了三更半夜。第二天呢，睡得迷迷糊糊的，也睡不好。第二天就没有精神。那如果天天这样搞，有些人是当时这个叫打麻将啊，什么应酬那里，就看这个就开始，第二天精神不好了，过不久就生病了。那有些还在黑暗的权势底下，真的教会一定要讲圣洁。哦，你做基督还有福在身上，在基督上还有一些算命的布置在身上。还有一些，哎呀，我没有拜，不过我是做纪念品，一些的偶像啊，这种福也不叫福了，就一个东西，去哪个地方有一个这个纪念品。我不说，还有人他做基督徒，还是他的包包里面还有一个香港的那个什么，不是是那个香港那个王大仙。我他说妈妈给他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的三个福在那个车子那个后视镜挂在那里。感谢主，我说若要把他亲的，那愿意的话，我们现在要悔改，不是丢了就了事，要悔改，我们自己跑到你手中，所以我们先悔改，那是在聚会当中。那回来我们就祷告，我突然心血来潮说，如果你要悔改，你要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就跪下，全教会都跪到地上。还把我吓一跳，我以为我们不太做这种事情，我们教会是很保守的，很传统的，应该讲的是不会有这么大动作。我意思是，我还有个姊妹妈妈，哎，牧师同一天还是过几天跟我讲，他去处理，你可不可以，我孩子上课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到我的孩子的房间看看他抽屉里面有什么不洁净东西？我就笑笑，我姊妹，我从来不会去翻我孩子的抽屉，尤其他不在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跟他相处的时候，如果你他在的时候，他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听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发现东西是不对的、不洁净，你要告诉他这个东西不洁净，你要告诉他这个要丢掉，你要处理。我要告诉一件事情，如果你去找一个符挂在你身上，你信得主，你知道这个对你没好处啊，牧师，我这个符交给你，你去处理，帮我处理，我不做这种事情，因为那个符不是我找来的，因为那个符不是我找来给你，那个符是你自己找来，你要丢弃的话，你自己要去丢弃，你要自己要去处理，我是帮你处理。他们要听得懂这个，因为我在做这个为人家祷告的时候，那个黑暗全部跟着，他说你赶我走干什么，是他叫我来的，他也没叫我走，你叫我走干什么？能听得懂吗？你要明白灵界的事情有时候还蛮有点道理在里面的，不是？所以从那时候，如果是有黑暗，我就叫那个人讲，你要悔改认罪，你是牛娃找来的，你要悔改要认罪，然后要弃绝，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祷告，这比较有果效，事情就比较容易解决。我以前喊了半天叫那个东西出去，赶那个东西赶不出去，因为他不肯走，因为他有一个 stronghold 在那里面。 anyway 我就跟那个什么， 我不做这种事情。大概过一阵子，是他们这个青年牧这个什么青少年牧区，他们家长来跟我讲，牧师，我们决定做一件事情，在礼拜五的这个聚会完以后，我们会在停车场把一个的那个柏油桶，我还记得是那个，我们找一个柏油桶，叫铁做的，里面有个铁的垃圾桶，我们在里面会点火，孩子会把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会拿到教会来，聚完会以后我们把火点起来，我们就把它烧掉。所以牧师，你要来带我们这个聚集，家长跟孩子在停车场 因为烧火，在听的，那就是这些孩子自己拿的东西丢在那个柏油桶里面去烧掉。当然我要带他们做一些的预备，然后做一些的悔改，然后做一些的求神洁净等等的，然后宣告黑暗的权势不再在这些孩子身上，不再在这些孩子家中，不在我们教会里面。哎，现在蛮热闹，在一个所谓的传统的比较保守教会做这种事情，很多人看不懂。不，我要说在这里，黑暗的权势谎言是透过黑暗，就透过谎言散布出来，你一定要处理真真假假，包括所谓一些的异端，我们谈过的，包括一些的所谓的叫人以为有好处的一些的所谓的教导，你真要留意。初代教会是这样留意，现在这样假先知假教师是一大堆，所以需要留意这个事情。 OK， 这是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啊，这二十六我们就谈到这个，不知道二十八啊。二十六节这讲第二点，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人都会生气，你只要看见一个不喜欢的东西，就会生气。太大声了，你会生气。太吵了，你会生气。太亮，你也会生气。太暗了，你也会生气。什么都会生气。其实跟前面那个，这是跟你的感觉很有关系。前面跟你的思想很有关系，这跟你的感觉，基本上这样说，跟你的 emotion 很有关系。那个人的穿着跟你的习惯不一样，或许比如说在某个场合应该这样的穿着，这是你认为对的，你看到一个人带一个不同的穿着进来，你就觉得好奇怪，甚至到最后你没有，你可能没有直接的所谓的骂他什么，不，你我相信你不喜欢靠近他，因为你心中有种的厌恶。生气 by itself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的 emotion。但是当这个生气在里面，因为不开心不高兴，你就有个反感，这个反感就带出生气。生气有两种，一个就闷在里面，久了以后会产生苦毒；另外一个叫做所谓的爆炸，那个叫做愤怒，就不是。甚至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人在讲啊、哦，他发飙完了以后，好了，没有事了。我的个性就这样，我很直。我发飙完了以后，就我要把我讲的讲出来，他没事，其他好多人都有事，因为都受伤，因为大家都不吭气了，大家都怕他，说他们没事。很多人现在中的真的盲点里面，或是所谓的志气的里面，他以为他做对的事，因为他生气是对的。有个传人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没有把一个事情弄，只是凭你的感觉的话，感觉是永远不能够依靠的。这时候你感觉到，甚至比如我很喜欢这样说，你告诉我说啊，因为有人告诉我，我最喜欢吃香蕉，我相信你很喜欢，我也觉得香蕉很好吃。不过如果你喜欢这，我天天给你吃香蕉，你会觉得这香蕉还这么好，最后你烦了。牧师啊，不要再给我香蕉，我已经吃到怕。你们听过这个？那我的头上，你不是很说喜欢吃香蕉吗？所以我每次想到你，想要给你送个水果，我就想到香蕉。牧师，拜托你会换东西。所以感觉这个事情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定律，感觉那个不能成为一个所谓的依靠的，因为那个人会变。然后就啊，以前不告诉我喜欢吃这个，那现在怎么会变？他本来就变，你也会变了。你天天碰到这个，你也会变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感觉的人，你不能够只看真正的你的感觉。所以两个事情发生，生气可以有，神也会生气，主耶稣也生气，但是生气的时候先冷静下来，因为我要问的是你对这个事情已经完全的清楚吗？否则拜托不要生气，不要认为你很直，不要认为你的现在直接的这个 回应或者反这个反应反射，看怎么说都要，这个就觉得很对。你要事情你真的无所不知吗？你真的事情弄清楚吗？ OK， 第二个很重要的也是在这里，当你弄清楚的时候，你还有你的成见、你的偏见、你的主观还是要引导吗？我就是不喜欢，有没有听过这个？你跟他解释完，我就是不喜欢，那你就是不喜欢的时候，你只能够这样的说，这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有不喜欢的东西，难道你不允许别人有他喜欢的东西吗？只是说这不同就是了，你有你的喜欢，有你的不喜欢，那别人有他的喜欢又不喜欢，不要忘记你是在跟人家相处的，不能够每个人都只要按照你喜欢的，按照你不喜欢，那我怎么跟你过日子？有人讲一句话，跟一个圣人在一起是很痛苦的事情，没听过这句话？因为那个人只认为他自己对，其他大小事情都是别人错，他绝对不能够接受别人的解释，他绝对不能够接受别人的看法领受，甚至绝对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喜欢跟不喜欢。就像小孩子一样，你跟他玩我就不跟你玩，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他不喜欢，他不是不喜欢，他不喜欢另外孩子，但是你跟那个孩子玩，他就说我不跟你玩。这是人，我才说你是一个学嫉妒的人，你是有了嫉妒在的里面，所以呢你的情绪、你的个性、你的这个的所谓态度需要像基督。这就是带出一个很重要，我觉得情绪的当中啊，我把这提一提，情绪当中最好的发挥你的这个就赞美神，顺的时候赞美他，纵然逆的时候要赞美他。赞美他不是说你喜欢碰到这种倒霉事，赞美他你是说神我相信在这种不对的事情甚至不公义不义的事情，你是公义的神，你一定会掌管，你一定会掌管。所以别人，所以他发飙了，别人他要去报复了，别人就去吵了闹了等等，我不需要，因为我知道有个比我厉害的，有个比谁都厉害的，他要掌管这个事情，所以我要赞美你，因为这事情你看见，因为这事情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因此主啊，我要交给你来掌管。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带着很负面，心中充满苦毒，就给撒旦魔鬼留地步，那最后问题就大了，那就真大条。 OK， 我们先停在这里，有机会我们再或者我们再下次再点补充。求主恩待我们啊，弟兄姊妹，信主不是一个属灵的事情而已，是跟你的生活特别圣洁，是在俗世世俗里面显明的不同。每个人都会这样，但你不会这样；每个人都这样想，但你不会这样想；每个人都这样反应，但你不会这样反应，因为你是一个学基督的人。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在现场感谢了，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做工作，借着用的灵，借着你的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借着话语让我们能够活在基督里，在那爱中，我们不再害怕，我们在爱里面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因为有爱我们能够说诚实话，我们有爱我们可以不随意的发怒，如果要发的是发义怒，像你这样，我们不按照我们的喜爱我们的情绪来发怒，掌管我们，因为我们定义我们的整个给我们的情绪 emotion 是用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也决定不要再发怒，因为我们决定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保守我们今天以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能够荣耀名，也把我们周围 在这个 long weekend， 求主恩待我们，也在整个聚会当中显明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